大家好，今天咱们继续讲歪读三国。今天呢，咱们题目叫五行传人司马懿啊。首先呢，今天的男一号是司马懿，和我们最近上演的大戏《军师联盟》是一样的。三国时期呢，前前后后短短的百年时间啊，登场的历史人物非常多啊，脍炙人口的人物呢，大家都能叫得上名字的也有这么几百人啊。但是呢，真正的在这部恢宏的史诗当中，男一号是谁呢？我们今天的答案当然讲司马懿，就说司马懿。为什么叫五秦传人呢？这个题目怎么来的啊？军师联盟这部戏呢，简言之就是讲了一个叫司马懿的人打了一辈子五秦戏的故事。五秦戏呢，贯穿全剧的概念包括虎、熊、鹿啊、猿猴以及剧中的鹤。那五种生物呢，象征着司马懿身上的部分特质啊。虎呢代表权谋，猴代表机灵，熊代表憨直，鹿代表敏捷和善躲藏，鹤代表长寿。虽然我们把鹤的长寿呢放到了最后一位，但其实呢，我觉得它是最重要的。司马懿在73岁高寿的时候，基本上耗掉了所有的自己的政敌还有军事敌人啊，真正实现了我们所谓的叫胜者为王啊，就是剩下的胜，最后剩下的那个就为王了。当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总让我想起一段日本的战国史啊。其实日本呢也有一段战国时期很乱啊，这个大名之间打来打去。当时呢最能打的大名呢，最早的时候是织田信长，后来呢是丰臣秀吉，最后呢是德川家康。这三个人呢都是在战略和谋略上啊非常著名的人，但是其实德川要在这三个人里面排，可能得排在最末一位。最后谁统一了日本全国呢？德川。原因很简单嘛，活得长嘛。所以在这个历史上呢，活得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且不说司马懿跟诸葛亮跟郭嘉去比他的权谋啊智谋啊，我们就说曹操在的年代，司马懿敢有二心吗？晋书里不是有这么一段记载吗？说曹操曾经做过一个梦，梦见三马同槽啊，就是三马啊，三匹马在一个槽子里吃食啊，甚恶焉。他就觉得这个事儿呢肯定是不祥的预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三马同槽的那个槽字呢，跟自己的姓曹嘛，曹操嘛，是一个字一个发音。所以呢，多疑的曹操醒来以后呢，就拿出百官的花名册来查嘛，对吧，百度一下看看有没有带马字的，那当然就百度到了司马懿。于是呢，曹操想了一个土办法来测试一下司马懿啊，把司马懿叫来以后呢，哎，拉着他的手端视一番，说你给我走两步看看。那司马懿一头雾水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啊，于是呢，身姿妖娆的就走了两步。走路的时候呢，突然曹操打断了司马懿。司马懿一回头，离奇的是头扭过来了，肩膀没动。那么这个行为被古代的相书当中称之为叫做狼顾。所谓狼顾之相呢，就是面相当中的一种情况啊，是指这个人能在肩头不动的情况下，头能拧180度旋转，回头啊，能看到后面。这个叫做狼顾之相。当然我觉得这个动作难度系数一定是 S 级的，吴秀波同志很难在电视剧里把这个给我们演出来了。那狼顾之相指什么呢？就是心术不正啊，以后必然会反咬主人一口。曹操看完狼顾之相以后，自然心里就不舒服了嘛。司马懿有感觉回到家里那是一身冷汗啊，他想的还真没错，自己绝对是进了曹操的黑名单了。因为有一次曹操就把曹丕找来了，说叮嘱他，司马懿并非人臣啊，你可小心点啊啊！那司马懿这个时候要做的呢，就是要最快的速度成为曹家的心腹啊，至少在曹操动了杀机之前。这个时候呢，正好曹丕跟曹植正在争储君之位，暗中角力啊。司马懿一看，好吧，赶紧向领导表忠心啊，自然鞍前马后的分外效力。领导家屁大点的事儿，那绝对是天大的事儿啊！在《晋书》里是有记载的，叫太子素与帝善。每相权右故免。曹丕呢，于是在闲暇时间总在曹操耳边吹风，一来二去呢，曹操心中这个芥蒂也就算风轻云淡了，这个司马懿这条命呢才算捡了回来。那次以后呢，司马懿的人生绝对有够厚黑啊，即使我们说有虎的权谋，有猴的机灵，有熊的偶尔憨直，还有鹿的敏捷躲藏。李宗武先生呢写过一本书叫厚黑学啊，这个厚黑学呢讲的叫喜怒哀乐皆不发为之厚，发之无顾忌为之黑啊，这是厚黑学的宗旨。它里面就赞过司马懿那是集厚黑学之大成 而且呢，诸葛武侯天下奇才嘛，遇到司马懿也是没办法。可见呢，王佐之才啊，也不是厚黑学名家的敌手。虽然这句话的评价呢有一点夸张，但是在同时代的人当中，司马懿确实是比较厚黑，没有同时代的人的那种纠结啊，像精神分裂一样。说到精神分裂呢，可能这个词儿用过了啊，但确实呢，你从曹操身上也能看到这种精神啊，因为呢，他延续了汉代几百年了，那他突然间要改朝换代的时候，大家还是有那种道德约束着的，而且呢，在办起事儿来的时候呢，和他嘴上说的呢，往往是说一套做一套。曹操呢，曾经做过诗啊，叫做"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，生民百余衣。"念之断人肠啊，说这个老百姓们其实是很苦的呀，但是你看他干的事儿什么呢，把徐州就屠了。屠城的时候呢，叫做凡杀男女数十万人，鸡犬无余，泗水为之不流啊，就是那个河道都已经不流了。曹操的诗里面呢还有这样的词，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，那挺圣贤的吧。创业初期呢，有毛玠啊、崔琰两个人给他献计，但是后来这两个人都被很无厘头的理由就杀掉了呀。司马懿呢就够厚黑啊，他绝对呢没有这种纠结啊，他的儿子都没继承他这一点。你像司马昭当年呢做出当街捅死皇帝的这种亘古壮举，他却也担心别人议论嘛，于是呢就把自己青梅竹马的朋友陈泰找来问怎么办。陈泰呢一边抱着被杀死的皇帝呢是哭得稀里哗啦的，一边建议司马昭说要处死自己的亲信啊，叫贾充。司马昭舍不得呀，问能不能轻点啊，陈泰说我这已经是最轻的了。最后呢还是没舍得杀贾充啊，杀掉的是真正执行人啊，杀皇帝的执行人程绩啊。这个程绩呢又不安安静静老老实实去死，说大呼小叫讲那是贾充安排的。没办法了，司马昭只能杀了程绩的全家啊，这是他儿子。再往后世倒呢，再过了几代，司马家的子孙们呢每当读到啊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啊，都是掩面啊，很像很羞愧的样子。而司马懿本人呢，那绝对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，他最光辉的时刻莫过于高平陵嘛。在不能保证自己实力啊和大义名分能碾压曹爽的情况下，司马懿呢通过太尉蒋济做保啊，劝曹爽说你主动下野，我就可以保你身家富贵啊。顺便呢还对河水立了个誓啊，兵权一接，马上就杀了曹爽全家。蒋济跟着也死了呀，说据说就是气死的，因为他做保的嘛，说是曹爽只要你交了兵权，司马懿可以不杀你的，结果没一个月就杀了。所以我们说在三国里面，为什么司马懿最后能做到三分归晋啊，确实是只有司马懿做到了叫做表里如一，做到了一个完全忠于自己欲望纯粹的坏人。说到这里呢，大家觉得你是不是黑司马懿啊，我觉得也不能算，这算大黑似密啊，大密似黑，大家自己理解就好了。但是所谓三国呢，有人说过啊，其实有人这么讲的，水浒啊好就好在投降，这一部三国呢好就好在三分归晋。因为三分归晋呢告诉了我们啊，历史并非由胜利者书写啊，我们知道有一些胜利也是不能长久的，所以呢如果没有司马懿开创晋朝的这个基业，三国的历史价值是降低了很多的。最后呢我们还得提一句，司马懿呢确实还有一个好出身啊和一个好媳妇儿啊。司马懿的出身呢就得说司马家跟曹家其实还是很有交情的啊，其实颇有渊源。司马懿的父亲呢叫司马防啊，曾经在洛阳任洛阳令啊。曹操那个时候呢职场第一桶金在哪儿逃的呢，叫洛阳北部的啊北部尉。那这个职位呢，说他跟司马懿的父亲那原来是上下级啊，也就是说司马防曾经是后来风光无限的曹操的直接领导。出身好呢起码不会输在起跑线啊。然后呢司马懿还有一个好媳妇儿，也是多说两句，常言道呢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呢不得有个女性嘛。司马懿的结发妻子张春华就是这么一个人。话说呢曹操呢征司马懿到朝廷任职的时候，司马懿看不清局势啊，不敢贸然投靠曹操，于是呢就谎称自己病了嘛，在家休息。那有一次呢在院子里晾书的时候，突然间刮风要下大暴雨，司马懿呢爱书心切，也忘了自己是装病了，出去冲到院子里面就去收那个书。不巧呢让家中的一个婢女看到了啊，张春华担心呢把司马懿装病这个事儿被泄露出去啊，亲手就把这个婢女杀了灭口了，从此以后也不请人了，有什么事儿呢都是张春华自己照顾司马懿的起居生活。那个时候呢张春华还不满20岁。看来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，得足够厚黑的老公才能娶着足够厚黑的媳妇儿。所以我们呢在最后要讲，为什么三国乱战百年，英雄人物不断涌现，最后胜出的会是司马懿呢？ 一次的胜利啊，可能是靠运气，而一生的胜利肯定还是有它的道理的。今天的五禽传人司马懿呢，就讲到这里。他的身上确实是有虎的权谋、猴的机灵、熊的偶尔憨直、鹿的敏捷躲藏和鹤的长寿。那在那样的一个三国的社会当中，这是他的一个生存本领。如果大家喜欢歪读三国的原文呢，可以关注歪读三国公众号啊。如果大家喜欢呢，听我给大家解读和陪大家一起读书，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于少博，少年的少，伯乐的伯。最近呢，我在那里正在开讲春秋大义。谢谢大家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